这是新的一期流氓电台，已经冬天了，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这是 M Style，
石耀晨。
很快的又更新了下一期啊，虽然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大的新闻啊，但是我感觉最近大的新闻可能是发红包啊，然后可能是猴啊，可能是就是马上要春节了，就是高峰返程这个。好像都比较多啊，就简单聊一聊吗？
外来务工人员要回家了，怎么？
对对，这个要账什么的啊，就赶快把年前把账清了，这比较重要。
这个早期的春晚就不是一直是这个吗？说是这个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啊。我觉得现在是只要是去了外地的啊，就是所就称之为外地人吧，其实过的都跟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农民工一样啊，就是一到了年底就开始要钱，各种要钱。
对对对对对，你总得想着要钱嘛，否则的话，对吧？这年过不痛快怎么行？
哎，你有没有看那个微博上说那个六小龄童参加卫视的春晚，然后被央视的春晚给毙了吗？你有没有看这个？
嗯，怎么说？我就具体了解了一下，因为朋友圈什么的都在分享说他们说为什么要那个就毙掉他这个猴啊？其实是。央视春晚其实就并没有邀请他，就没并没有邀请六小龄童去，而是邀请了这个那个他是郭富城啊，郭天王啊，就是喜欢开车牵手的那位郭天王啊，是邀请他
的那位啊，
对对对，喜欢那个喜欢嫩模那个什么，就是他和就是六小龄童啊一起搭档，就是来这么一段就是。猴的这个耍棍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就央视就感觉这个我们的天王啊郭天王可能是比较宣传系的这个东西比较多一些啊，然后他就把这个节目毙掉了啊，顺带着呢六小龄童也上不了春晚了啊，但是大家呢所谓所传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整成了就是央视把这个本应该就是六小龄童要过审的节目给毙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就具体原因其实是我说的这样，然后呢可能就是马上这个就是卫视台每个省都有卫视台嘛，就发现这个商机啊，马上好像辽宁卫视啊在今年春晚可能就如果说你们想看的话，有很有可能他就会上辽宁的春晚，就辽宁电视台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很有可能邀请到这个六小龄童来扮演这个孙悟空啊，就是所谓的80后啊，可能还有我们这些90后前面这几年的人啊，比较知道的这个八几年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猴啊，我们比较怀念。但是我感觉更有意思的是，你不能光想着这个大师兄，对吧？二师兄啊，三年以后二师兄可就来了，你们会不会也会这样来照顾一下二师兄啊？这是我比较想的比较多啊，可能就是说这样式。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好像是央视的这个叫什么春晚的这个导演啊的微博底下被轰炸了啊，被像水军一般的这个微博网友轰炸了啊，疯狂的轰炸啊，包括我认识的我几个朋友好像也去发了发帖子，感慨了一下，其实并没有必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邀请他啊。
你如果说即使是央视啊，这非常有诚意的邀请六小龄童，其实我想呢，人已经岁数都不小了，都50多岁，56啊，我看上面说是56岁，快60岁了。
对，
去参加一个央视的直播类的春晚类的节目，可能他前期就要一两个月的准备，然后再一轮一轮的通过。然后你想想，人家赵本山都不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像郭德纲呀、赵本山呀、宋丹丹呀，就是都上了年纪了，吃不消了，你知道吗？我在想，你想想他，哎，对他这种年岁的人上去，你跟这。就是耍杂技一样，那得身上带活呀，我就觉得就算了啊，就是实在是有点累了，大家知道就得了啊。而且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好像这种情怀呀、怀旧啊，就变成一种风潮了，其实不太
对。
对
啊，就跟罗老师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这种东西啊， 人家不说他们，就是怎么说，就是春晚这个东西，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每一年的春晚都不如上一年的好看，好看的永远是上一年的春晚，而不是下一年的春晚。但
是
呢，是
这样的，就是春晚一结束，对，12点一结束，难忘今宵一唱完，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批斗他，疯狂的说哪哪不好，哪哪糟糕，然后到了下一年呢，依旧是这样子的题材啊，也是在骂，但骂的时候呢，同时会说，哎，上一年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哎，不错，还不错，就是怎么说，我这么说吧，就简单解释一下春晚的整个这个流程啊，因为我之前有同学参加过春晚啊，就大概的跟他了解了一下，其实春晚的流程呢，你要知道他，比如说咱们是二月份过年啊，平常都是二月份过年，那他们呢是准备呢是从十月份开始的，比如说今年是二月份过年，那他们从2015年的十月份就已经要准备这个节目了。就过初审啊，初审可能有上千台节目啊，这些就是导演啊还是什么副导演啊，就大家坐着开始，就包括像咱们常见的像郭冬临啊，像什么冯巩啊，啊他们好像以前的赵本山，他们要出好几个本子啊，不是说咱们看到那一个，他是出好几个本子，可能三四个小品来就上轮番的去表演啊，然后去感谢就党，感谢 CCTV， 感谢这个那个那个那个，然后他们再开始过审，比如说这个节目不错啊，我让你邀请到下一轮，比如说赵本山的小品啊，可能你不错啊，那我们就都邀请到你，就是两个小品吧，比如说他出了三个哈，邀请两个小品到次轮啊，那次轮呢可能就要刷下去好多歌舞啊，好多明星啊，这些东西啊，好多想提交想上这春晚的人，可能第一轮就刷下去了啊，那第二轮呢就开始了一些有一些名气的，就开始邀请有一些名气的人过来说啊，能不能就是腾个时间过来唱一首歌啊什么，就比如说像孙楠啊，那个韩红啊，就是什么王力宏啊，这些周杰伦啊，这些他们会提前联系他啊，你们有没有档期，我们给你插一下，我们说张杰他们之后呢，就这一块过去之后就再过审，再过就是小品的再过审，然后就开始排练，就你过到什么三审还是四审左右的时候啊，就开始进到这个厅里去走台了，去安排整个这个过程啊。他们就这些舞蹈演员，包括这些小品演员，可能小品好一些啊，舞蹈演员他们会很累，就会轮番的在这个舞台上，疯狂的走台啊，就真的疯狂的走台，一直走到可能一月份。咱们看的春晚呢，其实是在就春晚之前的一个礼拜是有一个录播的，所有节目全部录播一遍。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啊，一旦出问题的话可以用录播的顶上来啊，不会出现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不在啊，有可能比如说今年请了 TFBOY 啊去唱，但是 TFBOY 呢是放的这个录播啊，但是你大年三十的时候就在同一时间段啊，或者是推迟一个小时之后在湖南台啊又看到了 TFBOY 啊，那很有可能就是湖南台录播或者是中央台录播了，我感觉应该是湖南台录播的可能性大一些。之后呢就这个小品就一点点推嘛，很多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小品被刷下来了，就会放到卫视台去播出，这个就是联欢晚会啊，就卫视台的春晚就会放到那儿啊，之后他就慢慢过审啊。像咱们看到有可能六小龄童的这个事件，就是说可能是就没有参加，他就连一审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让他平白无故的去上春晚，我感觉真的不太可能，就你节目都没报给人家，你怎么去上春晚，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你去取钱，你不排号你怎么取钱，对吧，你去银行取钱，你不能说我名气大，周围人都喜欢我，我是这块最棒的这个眼猴的人啊，我就可以比你先取钱，那肯定不可能，
就是，
你这是不尊重别的这个演员，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说83版的这个西游记啊，不能光是六小龄童一个人，当然了这六小龄童确实是演猴戏出身的，
啊，
这国内啊首屈一指的这个猴戏就是第一人，我们能说猴戏第一人啊，那个不能说是猴年了，就他一个人来当家，我觉得这个重担给他一个人，确实也说不过去啊。那我们不能说
是
哦，就他妈到十二点了，开始敲钟了，倒数了，他出来了，然后耍了一段猴戏，带了 一堆哎小猴子一块儿啊，我们就跟那个跨年一样，就兴奋了5秒，哦，是他没了，你知道吗？那全国14亿人，你想想那天晚上都得去看这个，我们就说是央视的春晚吧，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对于这个六小龄童本人，或者是这个西游记，或者是孙悟空这个人，这个好像情怀满满的，其实并没有。 我觉得就是还是平淡、
嗯、
看这个事情还是平淡一点的好。我觉得把所有压力好像都给了六小龄童个人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疯狂的说这个要看他怎么样。其实
最近电视上特别奇怪，就是很多的广告呀，我就发现六小龄童全出来了，什么过年回家呀，都是他，百事是他，什么乐事薯片是他，什么这广告是他，那广告是他。
对，因为百事是乐事旗下的啊，
好累。
百事集团。自从说百事可乐这个牌子是乐事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啊，就跟麦当劳肯德基一样，他们不是说只是那个啥，他们是有个集团的啊，就是食品集团，就百事是乐事集团旗下的啊，就普及一下公司知识啊，大家就知道就行了。这个事儿好像是这两天特别火、啊、我看了好多这个就怀念他怎么样，你那我就一句话，你别忘了三年以后的二师兄啊，我感觉二师兄上台也不错，对吧？
整个西游记里面能涵盖这个十二生肖的太多了，整个就涵盖掉了。
对啊，你
羊年刚过的羊年，羊角大仙是不是？
这个就说完这个说羊年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不是处在猴年马月当中吗？就是咱们阴历还是马的月份，但是是已经到了什么猴年，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是怎么个形式啊，谁要清楚给我发私信啊，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发现了一点啊，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啊这个穿衣啊什么。就是服饰啊，穿鞋这些东西，我就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羊年的这个相对来说，羊年的这个就是限定版的啊，或者限量版的这个服装或者鞋子啊，鞋袜，没有猴年那么的频繁啊，那么的多，真的。还有马年，就羊年一整年好像基本上没有几个大厂家就发售了一些就是所谓的羊年的这个特定的这个东西啊，很少，但是猴年就特别特别多，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到猴年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限定版的东西，比如说手表啊，比如说衣服，比如说鞋子啊，比如说袜子啊。我不太清楚厂商是什么概念，反正对我是挺困扰的啊，因为我本来去年真的想收很多就关于羊年的这个东西，但是的确没收到很多啊，很苦恼啊。
不过还
红包
马上就要过年了吗？
过年
好的一点是不是猴年马上就要到了吗？
对，
开开心心过年。
这个讲到过年啊，那就不得不提我们从小会拿到这个压岁钱啊，对吧？压岁钱收到多大呀、啊、你是不是
每年吗？我现在少了，小的时候的话就是磕头就给啊，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个磕头的礼、这个叫习俗啊，是到了这个年三十的时候晚上，然后要敲钟了，十二点前，然后小的时候嘛，给爷爷奶奶啊，什么 这个亲戚那个亲戚啊，就是长辈嘛，凡是比我年长的，就是挨个磕嘛，一人三个，然后就给一个红包。那个时候红包基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百元钞是那种紫色的嘛，四个人的。
对对对，
然后
四个人。
五十元好像是绿色的啊，那个时候就只要啊，对，只要是磕你就能见着这个，就挨个磕嘛，然后最少都是一百的啊，磕完之后。这些钱呢啊也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就去了，然后要么就是妈妈的口袋，要么就是爸爸的口袋啊，就跟我呢就是一毛钱关系没有。
大学的时候给你用啊，对，大学
那个时候都是吹的嘛，说那个来年就是像什么你考个双百呀，我就奖励你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之类的嘛，这就变成了这个像是助学基金一样的东西啊，可以敦促我好好学习啊。再年长一点呢，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自己拿这个钱去支配啊，啊就可以去花一花。啊，那个时候相对于的钱呢，就是几百几百的给了。那、啊、给了之后呢，可能就买点大件呀。那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鞋子呀，然后买个什么八位游戏机或者十六位的这个卡带呀，或者是买一个那时候还有索尼嘛，啊，索尼当时还是红过半边天了。啊，就是买一个 Walkman 呀，买一个那种。也是特别流行的，我们不说是耳塞耳机啊，那叫耳挂啊，在耳朵上挂的一种东西啊、
嗯、
然后外面还接一个那种加长一米的线啊，也是索尼的啊、
嗯、
因为我买东西喜欢买一套嘛，强迫症啊，然后就是
买个 Walkman
小
陈买东西比较，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互联网啊，这个也可以啊，我也好奇这互联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在国内开始兴起的啊，那时候就去那个所谓的什么这电脑城那电脑城嘛，然后就是买一个东西啊，什么大件呀，什么科技类的东西啊， 反正家长也不管了，就那么糟进钱，糟进了之后那些东西现在就摆在家里落灰了。我想着等以后有机会吧，把那些东西都摆出来啊，在我的这个就小柜子里面啊，做一个陈列的东西、
嗯、
是不是，毕竟是我们走过的小时代、哦、对不对、嗯、
对对对对对，这个无法否认啊，我们曾经也是很就是很天真清纯过啊，就是对这些东西可能是你拿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很开心了，就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比如说以前打玻璃球啊，可能一起玩那种，哎，谁打进了就把人的那个没收，就跟赌球一样啊，就可能你赢了他一个什么奶球或者是一个什么咖啡球之后，你就会兴奋一天啊，就满足感爆棚啊，比现在这种你可能收一件新的什么东西的满足感真的不太一样，感觉小时候好像真的就是收到了这个压岁钱之后的这个幸福感啊，不管是最后是放到父母那还是自己买东西花了，真的我感觉跟现在好像还是不太一样，
那小的时候
有一些区别，
关键是小的时候没见过那么多东西啊，不像从零几年开始，从零四年零三零四零五开始是有些什么叫做互联网、
嗯、
当时有一个词嘛，
对对对，
叫做知识大爆炸，对，这个就有一个叫做知识大爆炸，当时特别新奇的一个词，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冲击着你啊，然后慢慢慢慢这些东西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见的东西多了，然后熟悉的东西多了、
嗯、
再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你就觉得哎，不过如此啊，你就会回想起以前就所谓的情怀二字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见的不多，碰到的不多，熟悉的不多，但凡来点新鲜事物都觉得我操，这就是不是可能就是是不是那就一般人这种享受不了啊，只有我能享受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可能我
这是怎么，
我个人就是那
种
三分钟的热度来了，
对，
陌生的东西到我兜里了，然后就把玩一下说哇真棒，知道吗，然后三天之后也就那个咋就不过如此啊
就是当时那种信息就是不发达的时候，你信息的获取可能就是朋友或者是你的哥哥或者是
原先
就是哥哥的朋友什
么，
对啊，之后你知道之后你得跟小伙伴去炫耀，这必须跟小伙伴炫耀一番啊，
你想想原先你怎么能认识一个在天南海北的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对不对，现在随便摇一摇陌陌各种的
摇一摇
微信
啊，
你都能聊一个，你从小就没有，假如说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海南，但是你认识了一个人家愿意为你飞过来的一个小姑娘，那现在才能发生，原先
吃麻辣烫呗
啊，对，13块钱啊，然后一个
6块钱的麻辣烫，6块钱的麻辣烫，13块钱他就认了，他妈6块钱麻辣烫不行，绝对不行啊，
6块钱
喝点汤，6块钱太过分了，就是可能这个时代在变化，而且渐渐的。就我发现小朋友们可能对这个过年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兴奋了，就是现在的这些小朋友可能00后或者是98年99年啊，不还是就是00后吧，00后也没多大嘛，就是他们接触的东西的确跟咱们当时接触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就是什么 iPhone iPad 然后电脑你都普及了，当时我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唯一的这个能玩的东西可能就是互相玩啊，就和朋友们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啊，但是现在好像孩子们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喜欢出去玩了，更喜欢宅在家里面去玩一些接触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我感觉真的可能对现在的一些孩子如果说相对偏内向的话，那他真的会更内向，就不像我们的时候，比如果是你偏内向的话，你胡同里面或者是你这家位的邻居里面就这几个小朋友都是一起长大的，你肯定都是互相叫着啊，可能你对门的关系挺好的，就是哎你来一起出去玩吧，你就是内向他也会这么叫你出去玩，你可能慢慢的变得开朗了，但是现在都住在高层里，你接触的都是电话，
原先都是那种邻里之间呀，就是所谓的这种社区的概念呀，你都知道什么所谓的居委会呀，是不是你的邻居啊、
嗯、
你的楼上呀，你楼上的楼上呀，这栋楼基本上这些人你都能认全，
对，都认识，
哎，就是 再不及是家长们之间可能还是有些交际的啊，最起码有些院里啊、
嗯、
或者什么啊，大家都相互认识或者在一个单位的啊，不会太远。现在呢，你这可能城外的人在这儿住，城内的人在这儿住、
嗯，
妈的，浙江的
都是
住
在一块
儿、啊，哎，对，那谁都不认识啊，这出了门谁是谁啊？可能
怎么说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像我现在回到就是我舅舅家，就是我以前长大的那个老房子里啊，那楼上楼下现在都认识，他们也都住在那儿，就跟现在住在楼里面还是不太一样，住在楼里面可能
原先
就可能会不认识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百家饭嘛，就原先很多人都说是、
嗯、
哎，这个小孩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啊。原先的小朋友呢，给我的概念就是，哎，无论是邻里邻居之间啊，做但凡做点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比方说包了个馅饺子之类的、
嗯，
或者是没事吃个什么韭菜盒子呀，或者是某个妈妈特别喜欢给小孩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油炸红薯或者那种土豆片之类的
零食啊，或者、
哎、没事就给你说，哎，你给那个谁送过去，或者是邻里邻间见了说那个我借你点酱油，我晚上包个馅我吃个饺子。说得呢，晚上我给你拿一点，就是这种关系。
拿头蒜，我给你拿头蒜。
妈的谁呀、啊？这都是一出门，哎，我操，怎么换了一家啊？原先不是住一女孩吗？现在怎么换了一家、啊？
对，就是你，这又说到这个，就胡同里面，就是真的就看到老炮儿这东西。我听这个北京的这些播客节目啊，就他们对这个老炮儿这个电影就会非常，特别是住在胡同里面，住在那种胡同里面的人，就真的会感觉颇深啊，就喜欢那种环境。其实我现在也挺喜欢这种环境的，而且像我们之前住在那面的时候，就我和石小晨可能以前是邻居啊，回头我们住在一块儿了，一起玩，这非常开心。而且我包括现在也是很喜欢这种就这种氛围的连续剧啊。
这个
为什么
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我们算是算一节吧，就七零八零九零中间这一节人啊，都是非常缺乏所谓的集体荣誉感的一代，就是没有，就只能在小的时候那种伙伴之间、好朋友之间有那种感觉。
对，
然后忽然跳脱出来了，就是很多东西开始冲击了，那种比较好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就缺失了，你知道吗？就很难再去找到像原先那种感觉啊。你就像我们现在跟但凡有点什么同事朋友陌生人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感觉就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的自然，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子，就是有种怎么说呢，就是不作假的成分，我们能这么说，就不作假的成分。现在多半也有可能是因为成年的关系嘛，然后开始有那种说，哎，就是客套一下啊，跟你就那种装一下讲一下啊，就是这种感觉嘛，多了就不喜欢了，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你交朋友的想法也多，不像我们可能那时候交朋友真的很单纯，真的就是真的很天真无邪。就我前两天见到我以前的同学，关系特别好的那种同学，就是就也是真是无话不说，可以无话不说，还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说就跟那么就像现在交的朋友有一些就那么社会的去讲话，不会都不会，完全不会，就还是跟小时候的状态很像，包括讲话，包括处事的方式，包括什么什么，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会你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但是我感觉其实那是你们最就是最童真最纯真的一面，就你唯就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童年那种感觉，或者是童年那种不羁，就仅存在你以前那些玩的好的同学的那里面了。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对，就一定要奔放起来啊，一定要自由奔放啊。
对了，那个每年你现在还收红包吗？
不收了，这工作之后就不收红包了，不发红包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我爸我妈可能相应的还是会意思一下。这个姥姥那边因为现在家里就一个老人了嘛，这个姥姥可能也就会意思一下，就是相应的给个500块钱啊，可能就撑死了。这个父母嘛，就反正爹妈也挺贼的啊，就意思就是给点钱你就花了啊，就索性呢我就给你给一张购物卡啊，就是某这个大型这个shopping mall 这样子的，进去呢
乐购、
就是买点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
啊，给完呢就是也是给家里买点这买点那，你知道吗？自己
买点纸啊，买点水、
哎、对啊，这种东西呢就是比较坑啊，想一想还是比较坑的。
就反正说白就是让你跑趟腿儿呗啊，给你钱让你去跑趟腿儿，给家里买点东西，其实挺好的。嗯，你这是计划之前也问过你啊，计划什么时候回家？
我这个可能
定
二月，我票还没买，到时候再说吧。
啊，票还没买，
对对对，到时候再说。
那你准备跑回家呗？
是什么？我回去的票买了，回去的票是22号的，然后回来的票没有买，然后想的是能待一段时间，看心情嘛。嗯，啊，心情好了就多待一段时间啊，心情就是一般了，觉得啊就空虚了就回来啊，就早点。
这个也是，可能是真的住在外面长之后，跟家里人住在一起，的确是会有一些些的。说法啊，就我还是很想住跟朋友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那种生活。其实我还是现在，
这个、
现包括到现在
每年回去，我爸都跟我就是说的老梗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唱回家看看，那个叫什么，反正桃红吧，类似于唱子了。而且每次回去
不是桃红，
叫什么呀？
怎么能是桃红？
啊，忘了，反正就他这个
人 就是长挺像的、
哎、
我知道，就常回家看看那个。
哎，对，就他这个歌唱坏了，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什么妈妈的一些唠叨，你知道吗？就是自从唱完这个歌之后，那但凡每年回去都是妈妈的唠叨，都是正经的啊，都得
不唠叨不行。
哎，对对对，就是家常便饭，就已经变成了固定的话题。回去呢，
你得这么想，
吃了
平时也不唠叨你啊。
啊，那不是，这个我父母就是一个礼拜吧，这个这比国外还来得勤啊！原先是在国外的时候，一个礼拜得联系一次，打打电话呀，视频一下。现在是一个礼拜嘛，两三次啊，但凡有点什么，就电话就来了。就
那必须，你都到国内了，就不在乎那点长途费了。
哎，
这还留着你，还得等着这。哎，不行，我等他视频吧。这发费太贵了，就不至于。我是感觉，这远程遥控，你知道吗？就跟那个锤子之前说的那个远程遥控啊，
我今年回去准备给他们说一下啊，这个有远程遥控这个东西啊，然后看看怎么用，然后熟悉一下，
好更好的遥控你啊，
哎，
更好的遥控。这个最近啊，就因为快过年了嘛，所以说最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广告趋势都是回家看看这种，然后
我
就看到了一个，
我看了一个、
嗯，
我先说呢，我看见了一个，就是最近让我特别。怎么着，就是嗤之以鼻的这个广告是什么呢？是肯德基的广告。就是、
啊，对对对，我想说，
回家了，开开心心，人回家了，然后那个一家人团团坐，然后准备吃个年夜饭，但是他妈的吃的肯德基的全家桶啊，给我看的，我真的都想掀桌了，谁他妈过年吃全家桶啊？疯了吗？这是
不是？而且你看到没？他。就有一点，他的满桌子菜，然后他捧那盒全家桶，他是从外面回来的，全家桶都凉了。但是其实他这个广告就唯一一点，你先听我说哈，我插一句啊，就那个广告唯一一点好的就是他开头的那个就轮船那个画面，哇，那个轮船的画面太棒了，就有一种这个美国就是北美这个广告这种开头的感觉。但是那个男的一露面，马上就 low 了。我
还有
这
太多那个特别让人最近这个到回家他想主打这种亲情的感觉啊，但是呢都打得让人感觉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叫什么、
嗯、
我刚才说什么肯德基那个谁他妈过年吃全家桶啊，那男孩说哎我就最后一块没有吃上、
嗯、
啥他妈谁他妈过年吃这个疯了吧，而且还他妈打折买一套全家桶什么50块钱什么便宜50块钱，你就他妈的白送也没人吃，我靠！
哎，
太惨了。
就说到全家桶这个事儿哈，你吃全家桶的时候，全家桶多少钱？
我吃50多块钱吧，我记得。
对，58，我印象非常深。
我印象里那个
时候在那个，
我小的时候啊，我全家桶里面还送面包的，我记着，还有俩面包。
对对对，送两个面包，然后一个玉米棒，然后一杯一升的百事可乐和。我记当时应该是原味鸡是4块，然后炸鸡的和鸡翅膀是6块，然后好像还有什么，就不止这么些，就很挺多的我感觉。
嗯，现在呢？哦，还有一个玉米棒，还有个包谷棒。
对，玉米棒我说了，然后现在我就不是清楚，而且当时是58，回来变成68嘛，72还是75块钱，现在我就不知道多少钱，好像已经涨了一个。 就当时那个全家桶就是挺贵，我现在全家桶还是很贵，无法理解。而且他说那个50块钱，那个我也没理解，是我买这一次他就给我便宜50块钱，还是我买然后下一次便宜，没给我解释清楚。
这个我就是现在、啊、
不懂。
我回忆一下，我上一次买全家桶应该是在、
嗯、
那最少有个4年了吧，4-5年了，都是4-5年前的事了。现在谁还吃？
不好，全家桶我也有个年数了，我估计是2010年左右买过全家桶，然后就再没买过全家桶。好像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如果说就是你也得分情况，但我现在更喜欢吃麦当劳嘛，或者是汉堡王，就是我肯德基吃的已经不是很多了，就除非真的很想吃。但是现在主要国内开始流行什么吃韩式的那种炸鸡，就是半只鸡那种啊，可能还比全家桶便宜啊，全都是鸡肉啊，就
那个没什么吃的，都是一种鸡胸肉啊，鸡胸肉
不，它会有鸡翅啊，
哪有？
不，它会有鸡翅的那些，反正就是啊，半只鸡嘛。但是的确比全家桶便宜，就是买一整只可能也就60块钱，也是比全家桶便宜，也都能送餐。
那你得
好多送餐的这个，反正我相对来说吃鸡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以前吃多，但是我的确，
对，
相对来说我个人吃鸡还是可以。
我这个吃肯德基为什么吃的少了，就是因为它的外卖实在是太坑了。除了这个、就是、
送餐时间长、
哎、
就又说到外卖啊，就我不得不提之前很早之前啊，就有这么一件事情让我很气愤。就是我明明之前可能2个月前我订麦当劳他给我送啊，而且那段时间我经常订麦当劳，然后他都给我送。因为有一天呢，我订麦当劳一家店给我打电话说你不在我的范围啊，我说可以，你说我在哪一个范围吧，就给了我另一个电话，我就打过去。之后那个经理让我非常气愤，他竟然说我骗他啊，说我这个住址是假的。但是他离我家的那个，如果是吃那个麦当劳的话，他离我家很近，可能如果说坐车是5站地，然后开车的话5分钟就到了，就是等于是我家这块过一个直道，过一个小桥，再过下了桥之后过可能是500米左右不到就到那个麦当劳。但是好像不是那家，给我扯到另外一个区的麦当劳。结果他告诉我骗他说我家地址是假的，因为我家住在派出所旁边嘛，就旁边是一个警察局，他竟然跟我说是假的。我当时就是想用最恶毒的
这
个语言去骂。
这个、可能当时是你的那个留电的那个电话可能留错了，你留这个110可能更正确一点。
嗯、对，有可能啊。然后我就很气愤，我说那你啊，就是我就没往下说了。就如果说再往下说的话，估计这一期节目就传上去之后，估计也不能审了。但是的确我没骂他，我还是克制了自己，当时真的挺气愤的。就是说我他妈之前订了很长时间你们家这个外卖，而且都给送了，为什么唯独这一次不给送，还说我给他地址是假的，就简直就是侮辱我的人格，就侮辱我这个家。我真的，我这么大房子，我哎受不了啊。就接着往下说。
你看还有最近那个广告我见的最多的就是脸熟的，那个除了六小龄童以外啊，就是那个叫就演老炮那个叫年轻的男孩叫
吴亦凡
啊，不是他，另外一个那叫李易峰，对，那个男孩叫
李易峰，
对，就是什么德芙呀，就莫名其妙德芙啊，什么乐视啊，好像还有什么百事啊，还有什么，反正一打开电视然后就是有他，然后各种广告。因为我看电视呢，我不看什么这个剧那个剧，最多就是看几场比赛，因为电视基本不开嘛，除了有比赛之类的就是回看一下，哦，其次呢就是看看广告啊，就是看看广告。然后李易峰多，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杨颖，对，杨颖就 Angelababy 多，然后六小龄童多，然后还有一个让我那个谁也多，那个叫张靓颖，就骗婚的那个嘛，张靓颖也多。但是只要有
张
靓颖的
啊，
对，
那啊骗，
但凡张靓颖一出来，那就是那个叫什么百威啤酒啊，想不通。那百威啤酒里面拍这个过年的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怎么着，就是比较长得面的，比较面的高个男孩跟一个年轻妈妈，然后那个妈妈一看就是妆特别浓， 然后但是长得颇年轻，但是一头的白发，感觉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两人相拥说，那个还是类似于像说是妈妈的怀抱还是最温暖。但是他俩那个拥抱的时候啊，感觉不是儿子在抱母亲，你知道吗？有点那种乱伦的感觉啊，怎么看怎么舒服，你知道吗？
可以可以，这个这马上过年了，过年的话会有个7天小长假，想出去出去玩一玩，不要老窝在家里面。虽然说我还是会窝在家里面，因为家里最舒服。这个电影啊，谈谈电影啊，说说。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春晚邀请郭富城去演猴吗？当时我就阴谋论了，我就说他这个是不是新片这个三打白骨精要上了？
对对，
估计是。
哎，
太年轻
了，
我也想不行，不能让他去，他一去我就浑身不舒服。
就我说的就是第二轮嘛，就邀请明星那个环，就是那、
哎、
那一块就联系明星，他就主动。
你说有没有网上的人忽然发起一个这个抵制？就是不看这个央视零点跨年活动，去相应的卫视台，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
问不是
各大
卫视台好像不允许大年三十晚上播那个啥呀？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那个。
我印象里好像是这样，是
我看的、那个、
但是我想不起来具体。
第一是江苏台，第二是你说的辽宁台，还有一个卫视台，都邀请了六小龄童去跨年。现在那个。网上已经开始爆出，就是几个卫视这个六小龄童跨年的时候，他的相应的表演，我只能说是非常的精彩啊！那种灯光影像，那种旧旧旧的感觉啊，就是已经都出来了，非常的怀旧，非常的有情怀，非常的能消费我们自己啊！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电影好像没什么推荐，我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电影、
啊。那个，
我、
啊、说到电影了，
啊、
我觉得这部电影但凡出来就一定会被骂的，而且被骂的狗血淋头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人鱼》啊，这个周星驰、
啊、
周董、
啊，我星爷的这个
高星姐
新片呗。
我告诉你，一定会被骂，你知道吗？
我有可能去看啊，但是问题是有邓超，我就纠结了一下啊，
我会看，但是
我也应该会看啊。这个星爷嘛，我小时候的偶像啊，就跟成龙啊什么周星驰啊，这都小时候非常喜欢的这个明星，不管他们怎么样啊。
啊，对，这个关键是他的美人鱼吧，从去年的十月份就开始关注很多的这种娱乐片啊，或者是就网上有一些什么就是关于他的一些特辑嘛，说那个什么范冰冰啊、乱七八糟的嘛。说在里面出演这个美人鱼，然后其中里面有邓超，周星驰还对他，还有对他那个叫什么吴亦凡，对周星驰说这个吴亦凡跟邓超就是浑身具有什么喜剧天赋，就是夸了一堆嘛，说是特别的棒啊。
对，他之前也说文，他也说文章来着。
啊，我看完我就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不是爆出很多的那个。他前期的一些宣传的手段嘛，就唱了两首歌嘛。第一个是那个特别有邵氏风，两个都是有邵氏风格的那个歌叫什么呀？哦，跟莫文蔚一块唱的，他一个莫文蔚，还有一个郑少秋啊，对，里面那个郑少秋的名字还在他出现了。唱了一首歌，后面的一个叫《无敌》啊，那个《无敌》我看了一下歌词啊，就是挺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兴起的一个叫做屌丝文化呀。这个不得不说，这个文化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怎么说呢？就是谁都知道这个意思，谁都知道这里面的含义，谁都知道有一圈这样子的人在这么过活啊，就是屌丝文化嘛。不得不说，他这个歌词啊，就具备着方方面面的啊这种屌丝情节啊，很有意思啊。而且里面我看了一下周星驰跟邓超的最后的一点点啊，几秒的一个对话啊，邓超说：“完美。”这就结束了嘛？周星驰说：“再来一遍。”反正我看了一点，
不说电影，
我觉得美人鱼早绝逼会被骂，我打赌。
我反正我在看，就得去啊。这个
看了、
哎，大家这个啊，
这不得不
我推荐一下啊，
得看，
啊、
但是
得看。我推荐一下运动吧，我们还是看看运动吧啊，因为我们之前聊过超级碗这个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啊？就是美国的 NFL 啊，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盟啊，职业橄榄球联盟在美国叫 football 的一个球类运动。它是大年初一的早上7:30啊， 打他们第五十届啊，就第五十届啊，就是他五十年嘛啊，正好是五十嘛的这个超级碗啊，我应该是会早起看一下，因为会很精彩，非常会非常精彩啊。
说是这个全球顶级两个四分卫的对决啊。
嗯，对，因为每一年都是顶级，你能把队伍带到那个位置啊，除了这个 GG 瓦特以外啊，我感觉没有哪一个球队是不靠四分卫来比赛，因为他四分卫是得分的，就是帮助球队得分的嘛，你不得分零比零你怎么打，你防守再牛逼还是得要传球，还是得要进攻，对吧。嗯，为什么说那个重要呢，因为当天他会好像是酷玩吧，今年好像是酷玩乐队要去中场表演一下啊，然后我就听说任天堂呢投了2000万的美金啊，要在中场的时候做广告，然后还有这个当天是没有 NBA 比赛的啊，你是不会有任何比赛会在当天比，所以说 NBA 的前一天是比赛日，会可能高达十几场嘛，因为他就是提前一天把这个比赛比完之后，等于我们大年初一那天只有这一个美国的联赛是可以让你去观看的，就是超级碗。啊，大家可以去不懂的啊，
人是这个美国的春晚，
对，这正好赶上我们大年初一了啊，我就把春晚挪到了这个大年初一的早上7:30啊，晚上可以不看。
我记得，
但是
这
个一定得看。
刚开始录的第应该是五期吧，
前几期
啊，对对，
前几期
里面就专门说了一期这个超级版的。
嗯，可能有很多不足啊，就好多东西可能没有解释那么明白，但是足以证明我是一个美国美式足球的球迷啊，不光是 NBA 的球迷啊。
这个，我们但凡说点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想说的，我们都不是那个最专业的啊，我们都不是那个最专业的，
对对对，
可能说的很多东西呢都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二把刀啊，但是呢我们是深爱那项运动或那个东西的啊。
那我肯定了解，
哎，对，
这前提是我们肯定了解，
在我们的了解的这个前提下去发表我们对他的认知。其次呢，想就是发动更多这种有兴趣的人一起去喜欢他，对不对？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地方，在这种有声的环境里面去组建一个自己的社区啊，我们去召唤自己的小伙伴，对不对？以后就可以有兴趣了，当成家立业的那一天啊，我们自己花点钱啊，一块弄个飞机，对不对？协同我们的金大少一块飞往这个米国去观看一场超级碗活动啊，但是呢得提前一年订票，对不对？
对，这个超级碗的话你去的话真的，我之前也说过，他去年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机场已经停满了，就不飞了，落各种私人飞机啊，就那一场比赛啊，就这么说吧，你知道的美国的明星啊，但凡是跟运动沾点边的，他妈都会买票去，不管是包厢还是什么，他肯定都会去，放心，那你会看到很多大腕。然后呢，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这个 NBA 啊，就是在中国推广非常棒的这个 NBA，也是过年的时候，好像是5号吧，初几我忘了，就是全明星啊，对，全明星在加拿大啊，在 Canada 的这个多伦多啊去举办。我知道加拿大有很多中国人啊。
你忽然说到这儿了，我就想起一件今天我刚从这个微博上刷到的，说是这个恒大呀，给这个内马尔报了一个2亿欧元的价。他准备挖这个内马尔，但是这内马尔本人呢，他的这个违约金是1.9亿啊。这怎么说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他是1.9亿的违约金嘛，就是相当于是，这个
3亿了，我操！
哎，恒大就是赚了一个噱头，知道吧？就是赚了一个噱头，相当于其实他根本就出不了那么多钱，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也请不到，他就再出更多的钱，内马尔啊。也不可能为了这赚钱啊，来到一个中国甲级联赛啊，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超级联赛跟你们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你想想，一个内马尔去踢这个国安，去踢这个上海申花，去踢各种比赛，最后你好歹你最后无论是什么呀，你拿了个亚冠啊，然后你去其他地方去踢什么世俱杯啊，世俱杯你也得了第一名啊，就是称霸亚洲了，亚洲足球先生，你也不过如此啊，你也只是一个亚洲的联赛啊。人家现在在这个巴萨是不是那足球啊，足球明星是怎么赚钱呢？他是按每个礼拜来赚钱的，他们是要发
周薪、
哎、周薪的，他一周赚的钱呢，我 就相当于在这个恒大吧，最少要踢个几年时间可能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恒大的这一则比较沁人心脾的笑话呢，我觉得闹得非常好，闹得非常好。
怎么说呢，就是马云有可能能买起啊，还是我干爹啊，建林啊也有可能买起，但是他们都
不
会去买啊。
但是笑话来了，你就即使是马云啊，就是把自己的钱花了啊，人家把内马尔请过来了，但内马尔干什么吗？养到家里吗？不可能噻，人家得踢球实现人生价值，对不对？那些
不一定，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要真的像我干爹那么有钱的话，虽然他还没发觉我是个干儿子，但是就先叫嘛，总是有好处的。就真就买在家里给自己踢球看啊，就是任性，我有钱任性，对吧？他能去投资这个马德里竞技，他妈就可以，对吧？
哎，你之前说那个马德里竞技那个事情，之前马竞的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是去年的应该是三四月份吧，这个马竞邀请了中国的几个股份啊，这个股东。为什么呢？是当时马竞怎么好像要开始出售自己的股份吗还是什么，但是出售了一小部分。当时国内的很多的这种白领阶层或者是热爱这支球队的人就相应的买了一些他的股，其实并不多，大概就几千块钱啊。买了之后呢，人家这个俱乐部呢就相当于特别的成熟啊，特别的职业化，说是我们准备要开一个这个股东大会啊，然后面临是什么，我们球队未来五年或者是十年的一个发展啊，就把所有的股东得邀请过来。然后其次呢，他们就邀请了中国的这大概十几个股东嘛啊，专门去这个西甲跑了一趟，去这个西班牙走了一趟啊。其中的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基辅机场啊，当时亲切的见到这个段轩啊，这个段轩还说这件事情呢，说这个哎呀，俱乐部就是弄得非常的专业嘛，就是非常好。反观我们的球队啊，反观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联赛啊，只有两个字，呵呵。
段轩，反正这十年嘛，这看他突然说到他，这十年，
人说是。准备不在这个天下足球做了，准备去什么直播了，我都疯了都。
怎么说，就是很可惜，他就陪着我们，我真的是从小看这个天下足球，当时啊，就是老说他妈当时没意思，就是说现在看天下足球没了他，这个味儿他妈就不对，你知道吗？真不对。
我这么说，就是段轩出走天下足球之后呀，我就再没有看过天下足球。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玩实况嘛，这个实况里面的那个人叫王涛，对，说足球那个叫王涛，什么他传给了他，或许你是刚打开电梯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他是最早解说实况的嘛，然后慢慢、
哎、你说到王涛，你先说，然后我会推荐一个东西给你，
然后就那几年时间，就是我们特别缺少这种解说足球的这个，当时国内足球已经到了一种就是所谓的瓶颈期吧，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骂得要死，中国足球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自己的联赛踢踢你踢踢我啊，打打架，类似就这样子的。然后就忽然出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会怎么说呢，就是像相声一样，他也不是相声，就跟逗你玩一样，就是来解说足球，然后加入到天下足球的这个团队当中说说足球，我觉得还很有意思。然后还有那个段轩，矮个段轩啊，但是他在我心目当中是绝对的非常的伟岸啊，他在我心目当中呢就跟这个什么刘建宏、王斌一样啊，这个排名第一，然后那就是解说足球再没别人了，就是他们几个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哎，就说到你刚才说到王涛啊，王涛现在是在做一个叫北京北半球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这一个就是
说
视频类的东西，对，他就专门干这个，而且他这个他解说，你要现在还想听到的话，我推荐一个游戏叫非法 Online 3好像是啊，就是实况那个，他那个这非法那个叫什么啊，就反正就是非法的 Online 3啊 ,OL3 就是 就是非法 OL 三，就是王涛在里面解说的。他当时就是学播音的嘛，然后就各种各样。他现在就出来之后，现在就是浙江卫视啊，有一个叫《绿茵继承者》的这个这么一个节目啊，带了16位就国内的小球员，去在这个欧洲啊各种踢啊，各种俱乐部啊，各种就青训去跟人比赛什么的。这个节目是真的，我看完之后就非常好的影响，就是。影射了我们国内成年运动员的这个东西，就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踢的是皇家马德里的青训营，就是也是15到17岁的，就同年龄的，让人灌了个8-0。咱先不说他们没训练还是怎么怎么样，就他们刚开始就瞧不起人家，就是我们跟他们一样，都非常牛逼。啊，我们踢不过他们是因为我们没配合好，是因为我们状态不好，就总找各种理由，就他妈没想过是因为什么。真的就很不好，就非常非常不好。但是回头呢，就是郝海东啊，就调教了他们一番啊，就赢了一个赢了一个青训队啊，就青年队啊。我感觉可能是真的是他们在变好。我希望国内这个体系，足球体系也慢慢的在变好。因为、
哎、你刚说是不是他第二场赢了吗？我就在想啊，
对，
会不会也是有就是所谓的阴谋论在里边啊，就是个人的就是像是这个拳击比赛一样啊，就是像拳击比赛一样
啊。不是他们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们是很早就去到这个地方了，而且这个王涛呢是去过这个有的聊的。就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我说到这感兴趣，就正好听完我们节目就找一下有的聊，其中一期就是关于王涛这个事情。他当时就说我们计划组织这个一些小球员，带一些小球员的国外的国内的青训呢，然后去到这个欧洲转一圈啊，就踢各种这个皇马、巴萨、是 A 米啊，什么拜仁啊、曼联、曼城啊，就这些去踢青训。人家孩子不懂啊，就那个俱乐部的，就国外俱乐部的孩子不可能去让付你的，就他们也是要踢队嘛，他们要踢到这个一队的话，我操，我不可能输给你这个国外来的这种球队吧，就肯定是会好好踢的，所以说他们是就很有进步空间，也很有这个，有几个真的很有巨星相啊，这个弹带这个动作接球停球这非常都非常棒，就比咱们好多国内的这些运动员的脚底下干净多了，就是做动作啊什么的，卸球啊真的非常棒。我推荐大家可以上这个在线直播啊，或者是就是浙江台，它是礼拜四晚上播嘛，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你也回头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还能看到球星啊。
之前我记得在2013-2014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反正是国际上举办了什么大型联赛，我能算是世界杯啊，这样那样的。当时这个张斌去采访这个足协主席的时候，应该不是足协主席，这个某办公室的主任吧。当时这个足协有一个就是那个主任说了一个什么话，说是现在他们足协正在传一个类似于像什么百人足球少儿什么培训的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个100个小朋友分别派往这个全世界啊各个地方去踢足球，然后一踢就是类似于像留学一样，大概去一个5到6年的时间啊，就是百人计划嘛。但是
这个我听说，
但是我就在想啊，这个足球这个东西啊，在国内抓呀，首先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是非常的不对的，因为现在有小孩的家长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小孩必须要上大学啊，什么踢足球、打游戏呢，你是一个不务正业呀，你这玩游戏你还花钱，玩游戏你还想赚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你再想搞体育运动的话，体育运动那可都是学不上习的人啊，就是学习不好的人才去搞的一些东西啊，才去那个地方弄啊，四肢发达，就是早期就是老人们留下来的这种名人名言嘛，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其实你现在啊发展到这个样子，我们去纵观全世界的这种体育联赛啊，或者是成熟的俱乐部啊，我们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但凡一个联赛、一个俱乐部要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等级的时候，它里面呢不单单是需要你的，就像博尔特一样嘛，不单单是需要你这样子的体质的，你的技术、你的头脑、你的大脑、你的小脑，必须是非常的棒啊，那就是个顶个的，都是人尖儿呀，只有人尖儿才能搞的东西啊，是不是？嗯，然后现在想培养一个运动员，感觉还不是时候，估计还得再等个十年啊，没准儿。
怎么说，就慢慢培养。我说听汪建林他们也是在组织，就是往那个马丁去送那个年轻球员嘛。
因为
反正
现在一个体育运动想搞的话，一个就是我们像说一个飞行员啊，就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们说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培养一个战斗机飞行员需要花几个亿啊，这需要花几个亿，你才能培养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啊，是这样子的，人才是这么培养的，你得在这个小孩身上，你得疯狂的花钱啊啊，把他包装，哎，不是说包装错了，得培训他，训练他啊，嗯，哎，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嗯，就是得有一个这样子成熟的，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老在说那两个字啊，叫体制啊。先得有一个这样子比较成熟的体制，你像是这个在日本啊，一个我们说弹丸的岛国吧，它的这个在编的足球人口呢，那是相当的多，相当的夸张，相当的它的
对对对
足球密集度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对，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这个文化是被这个 NBA 搅的，就很多人去打篮球，不去踢足球了。
哎，对。你还有一个，我想说
有关系。
还有一个我想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看着，第一是看着巴西足球长大的，这个是一定的。然后看着那个时候还叫全攻全守呢，荷兰的全攻全守。现在全世界的这个足球
中国队打过好多战术啊！
哎、对对对，我们还有看的这个老一辈的，什么郝海东啊，什么这一代啊，你像、这一代人看着踢足球的。我们是学着他们踢足球的，知道吗？这个就已经扼杀了我们这一代人去踢足球的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发展的潜质。因为我们再怎么踢也是他们的影子，知道吗？现在的小孩但凡想抓的话就好了，你可以送，要么就送到国外，小的时候送到国外，要么就是从小就看着一些，就是你看我们的电视啊，这么网络这么发达，从小就看着这些欧洲的球星啊、这个巴西的这些球星，是不是我们是看着他们的比赛成长的？但凡有一点技术动作呢，都有点他们的身上影子。就刚才说了，说现在他们派过去的十几个人，他们的无论是接球、停球、卸球，他们的门前感觉，他们的配合、全队配合，他们的无球跑动，这都能看出来，对不对？你像但凡之前的，还有现在的这种超级联赛，就国内的超级联赛，你看看跑动。你看看他们是的，他们的卸球，你看看他们的临门一脚，啊，看他们的这些技术动作，我都不太想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
反正就是就他妈去练吧，好吧？就我们如果真的能说的话，能一天一宿，回头他妈真的着急点人来YY哈，咱也别录节目，咱他妈畅聊，对，能聊好几天。
这个说到足球了，最后的呢，就总结一点啊，就是。中国足球真操蛋啊！
就我反正我就老是抱着这个阳光的想法，就是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那个时候
我
记得
就可能我们已经老了，可能我们已经老了、
土豆视频出了一个，就是中国足球勇闯世界杯，最终什么战什么什么什么，那时候还黑那个李伟峰嘛，说什么
战胜巴西，是不是、
战胜巴西，
我好也看过那个视频啊。对，是一个，也是一个当时很非常火的一个配音的，这个
对
配音就做视频的一个，我真的想不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活跃在什么什么地方，不是易小星啊，就是另外一个，那个真的反正是挺逗的。就不能聊运动，一聊运动啊，就我俩停不下来，像篮球、足球啊，包括我还看什么棒球、橄榄球，这妈运动玩太多，比较杂，所以说运动今天我们少聊，就是推荐一下那大家这个就看观看这个，就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人陪你去看电影的话，那你们就去看看运动呢啊，了解一下，看看这真是激情啊，各种创，各种怎么样的， 行吧，我感觉今天这个节目可以先暂时的先告一段落，因为石小晨，我看石小晨最近好像是相对比较闲，我们可以抽空近期多录几期节目啊。而且我暂时的也跟我这个同学啊，我这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同学啊，跟她介绍一下我们电台啊，很有可能她会抽空啊来跟我们录一期节目，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跟她说了，
你先可以跟她走得更近一点啊。
可以啊，这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
对，
但是好久没联系了。
那我就先祝你成功，那我就先祝你成功。
他他妈在听着可毁了啊，就暂时是这么个就固定的那个啥，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嘉宾，我们暂时真的不成气候，虽然播放量只有20000多，就还是很需，我们还是很需要这个外来的这个。
外来的
非常还是很需要这些人的啊。就如果说你正在听这个节目，你也很感兴趣，你的晚上也很有空的话，那我们你其实你也不需要准备什么，只需要一个 Windows 的电脑，有这个聊天软件，然后有麦啊，有一个质量不错的麦啊和耳机就可以了啊。就也不是说什么啊，什么都能聊，什么也都可以看，啊，对，说这么多啊，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啊，是石小晨特意去找的，啊，是为了纪念这个人啊，就大家听肯定就知道是谁啊，我就不多说什么，真的很可惜的，任何一个名人去世了，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啊，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遗憾吧、
这个、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很多的听我们节目的人会不会对我们的歌单或者是每期节目的音乐感兴趣、啊、
哎，
因为我们的
你说着了，我的同事那天就问我们上一期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我就给他发了过去啊，我说要不把歌单给你吧，他说不用啊，
因为我怎么说呢，我们的电台起家还是因为音乐本身嘛，然后想我们也是做一款怎么说呢，一个以音乐为主的播客，很多的音乐都是我们自己私下找的，因为每期节目我们也花着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会把很多很好听的音乐，或者是想把最近的一些，或者我自己喜爱的一些歌啊放在里面，也是我们本质嘛，音乐电台你们知道的啊，然后但凡有点
非常主观的那个音乐啊，
对，我们特别想有一些能够有共鸣或者是喜爱音乐的啊，听到了也会怎么说呢，就像是吃一道菜一样，吃一桌菜啊，其中的有一道菜呢是你特别喜欢的，或者是特别感兴趣的，或者是从未有品尝过的，但是吃到嘴里的你会觉得口感不错的，我们就想有点小小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点，就忽然一下我们就共通了，知道吗？然后其次呢，我们就需要啊肉体的合一啊，来达到灵肉合一的这个境界。
灵肉合一，可以，就反正是如果有你喜欢的歌啊，想问我们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网易云音乐去关注一下石小晨 UP 啊，关注一下他每一期歌单，他都会分享到他的这个动，就是分享歌单这个动态里啊。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了，我们最近应该还会出节目啊，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最近好像石小晨相对还是比较有时间，我晚上呢如果说是有空的话，我俩会沟通嘛，就会出新的节目啊，就暂时最近会多更几期吧啊，尽量过年的时候也多更几期，我们朝着我们就怎么说，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及时给我们提出来，也没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我们都是很好说话的人啊，大不了就不听呗啊，对吧，你的意见我们可以不听，对吧，但你不提意见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所以我们一下就把我们拔到了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行了，就暂时就聊这么多吧，我们下期再见，
你可以
拜拜，
把最后一首歌放了我们就结束了，好了，大伙儿拜拜吧，
好的，拜拜。